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众人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求恩惠，渴望得到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在疫情非常严峻泛滥的时刻，我们要为着所有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向你祷告，求你保守他们不被感染，更让他们心里面有平安，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主，我们也到你面前，特别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段期间与你更亲近，经历到你的恩典、怜悯和慈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大有安息。主，我们也向你来呼求。主啊，你赐福我们的家庭关系，这段期间家人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祝你帮助我们珍惜这段时间，享受这段时间，给我们有智慧跟聪明，如何来爱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家人一起相处。祝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祝福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世界各地各方的基督徒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得着能力，在他们所在的处境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周遭邻里的祝福跟帮助，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我们一同聆听许一芳姐妹带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疫情期间多数人都宅在家，也有很多人必须工作，愿神的平安时时与你们同在。感谢主，透过录影我们可以继续在主日敬拜神。几年前明正和我去 Colorado 欣赏秋景，十月的天秋高气爽，沿路开车真的是太美了，金黄色的树叶满山遍野，是视觉上的一大享受。行程的最后一天，我们要从丹佛的西边开两个多小时回到丹佛去，然后再回 LA。 明正就看气象报告，知道当地的地方，我们在的那个地方将会有暴风雨来袭，所以我们就很庆幸这样躲过了。没有想到在高速公路经过山区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气温突然骤降，然后又下起雪来，烟雾弥漫，几乎看不见前路。一下子我们就愣住了，因为天地变色，事情来得太快，而且雪越下越大，我们开始恐惧、害怕、担心起来。想到我们没有雪链，有个万一怎么办？一路上我和 Peter 两个人都不敢说话，心里拼命的祷告，求主来保护引领。感谢主，翻过那座山，仅仅一山之隔，突然又柳暗花明了。那像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过好几次，每次都深深的体会到人的无助无力。面对大自然，人真的很渺小，很脆弱。相信大家都多少经历过人生无法掌控、无法解释的事情，人生充满了未知，有许多的未知数。这次全球的疫情也是一个未知，突然就爆发了，给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股票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下跌到谷底，一下又飞涨，因此很多人也因此而失业。儿子的公司上周开始强迫部分的员工要休假，等经济好转再回来。很多人在家工作，不知道何时可以正常的上班。事实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面对太多无法解释、无法改变、也无法掌握的事情。今天的信息，拥抱人生的未知，拥抱人生的未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在人生的未知中，基督徒可以因着信靠神，可以活出有盼望、有平安的人生。 在领受神的话语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圣灵啊，此刻安静我们的心，给我们聆听的耳，领受从你而来的灵粮。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拥抱人生的未知，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人生无常，诡谲多变，对人生的未知不确定，很多人会去占星卜卦，求神拜佛，方法无所不用。然而再厉害的人也只是人，人能告诉人他的未来吗？其实人生的未知是常态，是必然。人生最大的未知是什么，你知道吗？传道书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那这句话说到，人人都有一死，好人坏人都会死，无人能幸免。最近我们的北加读书会有一位姐妹突然就过世了，得的是神经病变，我连听都没有听过，接到她的恶讯根本就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我今年一月还跟她说过话，二月就接到书友的通知她走了。据说她知道病情的时候已经无法跟人家联系，还是走了之后女儿在手机上找到书友的邮箱才跟大家联系上。弟兄姐妹，你能认清人生的无常吗？人生很久不变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对基督徒而言，人生很久不变的是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掌管万有，包括你我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包括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处境和难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未来，他都知道并且全然掌管。所以不要低估，不要低估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的未知不代表神也未知，事情会超乎你的想象所及，使你无助绝望。然而在神的眼中没有绝望，在神的眼中没有无助。所以面对人生的未知，我们需要接受人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活在神的掌权之下。弟兄姐妹，放眼未来，你能看得多远呢？很多人喜欢定计划，定人生的目标，然而你能计划多远呢？一年、三年、五年，还是十年？越久远的目标多半只是大方向，无法太具体，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人生有太多的变数不可知，是不是？而且很多的短期的目标也是边做边调整，对不对？箴言书说，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对你的人生有一个计划，是超乎你所求所想，过程中可能是跌跌撞撞，最终他还是会达到对你的命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是他看为宝贵的，是他独一无二的孩子，神爱我们。有一段经文最能够描绘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 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怎么样子的爱呢？这是无条件的爱，是深不可测的爱。这不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爱。意思就是说，你顺服神，神爱你；当你不顺服神，他仍然爱你。管教也是，他仍然爱你。有人说，如果神真的爱我，他怎么会让不好的事情临到我身上呢？其实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想想看，一个孩子他渴望出去，然而因着种种的原因，父母不让他出去，他一定觉得父母亲不爱他。但是父母真的不爱他吗？我很喜欢一位牧师查理斯·史丹利说道，要想认识神的爱，只有一个方法来测量，大家猜一猜是哪一个？已经在荧幕上了，那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想要知道神的爱有多深，就是这么的深，不是用尺，也不是用木匠的量具来测量。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来测量神的爱。神的爱就是这个，看看十字架，那就是测量神的爱的最佳的形状，因为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之相比。我们都知道父母爱孩子，可以为他们牺牲生命。上次皮特和在讲到的时候也分享到意大利的这个神父，他得了新冠的病毒，他放弃了社区为他捐献的这个呼吸器，他宁愿牺牲自己，成全陌生的年轻人。他对人的爱更上一层，他的故事也感动了很多人。然而不管是父母神父，都只有一条命，也只能救一个人，而这位掌管万有的神却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也为我们负责到底，那我们又何必担心忧虑害怕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呢？当你质疑神爱你有多深的时候，请你记住罗马书八章的这一段神的爱淋漓尽致的描绘。我们再来念一遍，那这个话呢，这些话呢，也是保罗在经历多年的苦难、传难、鞭打、被丢石头、昏死之后写的。我们再来念一次，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爱你有多深，就是这么的深。他用慈爱的膀臂来环绕着你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永远永远不会放开我们，那是人永远无法做到的。成为神的儿女，神爱我们，更棒的是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就是神，神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神与你同在。你或许感觉不到，但那是神的应许。上次我讲到也说过，希望大家还记得， 神永远永远在你里面与你同在，引导、看顾、保护、扶持。在以赛亚书41:10里面说到，你不要害怕，我必用我公义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右手，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这句的经文其实是一个命令句，没有主词，神命令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神应许与你同在，因为他是你的神。这个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啊！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在神的全能的保护当中，面对未知应该是拥抱，因为神会坚固帮助扶持。然而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担心害怕恐惧呢？这是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关键就在眼光。现在啊，宅居令要待在家里，请问你花多少的时间灵修默想祷告呢？请问你又花多少的时间在滑手机看疫情新闻呢？疫情让大家人心惶惶，如惊弓之鸟，很多的网络消息不断的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你知道很多的消息是假的吗？像一封来自比尔盖茨对疫情反思的文章，大家都在疯传，可是却是假的，连比尔盖茨本人都出来澄清不是他写的。弟兄姐妹，外面的资讯不能建立我们的安全感，就让我们内心更焦虑。我们组里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在群里说，疫情的消息让人看透人性，心情很糟糕，越看越难过。是的是的，铺天盖地全都是坏消息，很多人因疫情而死，也有人趁火打劫，让人看了很焦虑很恐慌，心情也非常的低落。弟兄姐妹，我们要定睛在神，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神，来自神的话，他的话安定在天，他的应许一句也不落空。所以我们要把眼光定睛在神，浸泡在神的话语里，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而不是定睛在环境、在疫情、在各种的信息上。那当然了，我们要对疫情的安全有基本的认识，保持社交的距离，现在出门也建议要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我们要谨慎，但是不要紧张，自己不要紧张，也不要引起别人的紧张。当你看到一个信息的时候，请你记得要去确认资讯的真假，很多信息里面有真消息也掺杂的假消息。转发前请你停一下，问自己你转发的这个消息是否真的对别人有益处。拥抱人生的未知，还要凭信心勇往前行。刚刚我们说到第一点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那第二点就是要凭着信心勇往直前。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不只是因信称义而得救，更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相信神能救，坐在宝座上，他的恩典够用，他的手正在引导我们。那什么是信心呢？希伯来书11:1说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像有点抽象是不是？那现代的中文译本比较容易明白，他是这样说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那这里的关键字呢，是把握、肯定。究竟要对什么有把握、能肯定呢？这里说到的是对所盼望的事，对不能看见的事情有把握、能肯定。那人如何能够对所盼望的事情、 对不能看见的事情有把握呢？说到底，真实的信心不是单纯的信念或者是理性的认知，而更是一种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种信靠，一种交托与依赖。希伯来书十一章被称为信心之章，作者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其实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样的信心就是对神的那种信靠、交托、依赖，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其实每一个圣经人物所具备的特质。现在啊，疫情期大家都宅在家，常常读这一章可以得着很大的激励。这里十一章八节里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家乡是乌尔。离开家乡，对当时候的文化，等于是连根就拔起来了，是人生很大的一个变动。尤其当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是不再年轻。75岁应该是守城享福的年龄，然而亚伯拉罕反其道而行，他惜家带眷，看到这个图画，还有所有的家产、牛羊，他要前往不知名的地方去。他不知道那边会是什么样的地方，他会遇见什么样子的人，他会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想他心里多少会很惶恐不安吧。然而他为什么愿意冒这么大的险呢？因为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就在创世纪12章2到3节，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原来亚伯拉罕是带着这样子的盼望，神要赐福赐大国，要叫他的名为大，要叫人得福的这样的盼望走出去的。虽然当时连个影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然而他凭着信心的眼光走出去，相信神必成就。这种信心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信任，也是这个一个小步的信心的跨出，让他走进了神救恩的历史当中。神对他的启示也越来的越清楚，原来赐大国是要赐给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原来他不知去哪里的地方是神要赐给他的迦南应许地。可以说亚伯拉罕从75岁他凭着信心出去，一直到他死，他的人生的故事就是围绕在神要赐福、赐地、赐后裔的这个主题上。他拥抱人生的未知，因为他知道神要带领他，神也要透过环境、人、事物来磨练、来塑造、来雕琢他的生命品格。而他对神的信心也越来越坚定。我曾经听过人家有这样的比喻，说到信心是一个旅程，有起点，有终点，纵使终点看似遥远不可及，仍然相信神必定实现。纵使那个过程有如坐云霄飞车，有高山有低谷，依然勇往前行。这样说的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亚伯拉罕当然也有侥幸的时候，他等了10年还没有等到他的指示， 于是就用人的方法为自己生个儿子，结果引来了很多的后患。人常常是侥幸，总是凭着眼见。多年前呢，我们全家去巴西旅行，重点就是要去看世界闻名的耶稣像。结果那天早上，那个云层特别的低，整座山呢雾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这张照片呢就是在山下照的。导游说呢，以他多年的经验，雾要散的希望非常非常的渺小。不过他也看见过奇迹，他叫我们好好祷告，我们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我没有祷告，因为气象报告说整日都是阴天浓雾，要在停留的短短的时间内云开雾散，我真的是不相信。然而也就是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雾竟然渐渐的散了。人总是以眼见为凭，然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人有侥幸的时候，神却有恩典。神不会因为亚伯拉罕的侥幸而撇下不管，反而以信实来回应。他坚定地告诉他，儿子一定要是从撒拉而出，来操练亚伯拉罕的忍耐、顺服、等待的功课。这样子又过了14年，才等到了以撒，而且是在撒拉没有月经、无法怀孕的情况之下。这次的经历让亚伯拉罕的信心又跨越了一步，对神的认识更深了。日后的献以撒是他信心的最高峰。如果你读创世纪22:10，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紧接着创世纪紧接着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出现来阻止了，完全没有描述他内心的那种起伏，他的情绪的起伏。然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这样的诠释，说他指的是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可见当他拿起刀要杀儿子的时候，他心里是有确据的，他是有把握的，他是真的要杀下去的。他知道就算儿子死了，神也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何惧之有，何惧之有。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信心。信心与盼望是分不开的，所有的盼望都必须有信心来支持，否则盼望就不会持久，甚至无法存在。亚伯拉罕最终有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呢？一直到他175岁死了，他都没有看见。他看到的后裔只有以撒、雅各，并没有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子孙。那神所赐的应许地，他也只有一小块的牧地，他的名也不为人所知。然而神是信实的，随着救恩历史的演进，神的应许一句也不落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都因他得福，他的名流芳万世。弟兄姐妹，你所盼望的是什么呢？是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呢？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上，耶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家，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在地上，我们有神的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保护、眷顾、扶持。所以不管环境如何，我们要拥抱我们人生的未知，凭着信心过信靠神的生活。那怎么样能够过信靠神的生活呢？我就分享我个人认为的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要扎根在神的话，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必须对神 对圣经、对神的话有认识。如果你个人还没有灵修的习惯，我建议你找一个人，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二来分享神的话，或者参加门训。教会的门训有弟兄门训、姐妹门训。那对我来说，姐妹门训里面的深度的默想还有这个背诵的经文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有很多的经文我背过了好像就忘了，但是呢我把它们放在我的手机的 note 来归档，有空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去翻翻念念。结果我发现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这些读过的经文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成为随时的力量，成为随时的帮助，也成为我为别人的祷告池。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在顺境中要敏锐圣灵，每天心意更新而变化，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在逆境中要交托仰望，相信神仍然掌权。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确定性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第二呢，就是要顺服于神。所谓的顺服呢，其实就是要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来交出来，愿意在每一件事上都来顺服神，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脚步。就像亚伯拉罕因着顺服他走了出去，在人看似未知，在神却不是未知，因为这位全能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命定。每一次的顺服都让他更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因此未知的路也越走越坚定，他的人生变得丰盛有意义，也得到满足。2008年我想继续深造心理辅导的专业，就学校安排了面试，我跟神祷告求神按着他的心意来成全。所以当天早上我很早就出发了，但是走了很多次的路我竟然找不到，可以说神就蒙蔽了我的眼睛，我很清楚神在拦阻。说也奇怪，那个时候那阵子收到的杂志短信都是写着呼召两个字，我很渴望的神没有给我，而我没有想去读 的神学拿学位，神却要我去做。过程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也有很多学习顺服的功课。现在回想过来心中是充满了感恩，因为这一路走来神为我预备的道路充满了惊喜，超出我所求所想。弟兄姐妹，顺服是一生不断操练的功课，顺服就蒙福，让我们一起来更深的经历神。最后，人生有许多的未知，老板随时可以朝你犹豫，健康的人说走就走了，无情的山火一来什么都没了。我们要如何能够走得稳健，走得平安，而没有焦虑没有害怕呢？简单的说，就是要完全的信靠神。信靠神说起来容易，却需要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操练和经历的。你熟悉神的应许吗？你真的信任神吗？你真的相信他会引领和保护你吗？那我们真的花时间去认识神，去经历神，借着学习神的话语，借着顺服，借着祷告祈求，去经历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祷告，在3:16-18，说让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至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十字架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知道在基督耶稣里，不管环境如何，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定睛于你，专注于你，紧紧抓住你的应许，凭着信心过信靠顺服的人生，拥抱人生的未知，勇往前行，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